你的种子必得着他仇敌的城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2年1月21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And I see it shall possess the gate of his enem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20121M。 那又像往常一样迟到了一两个小时才来，那这位牧师上来说，现在我要为你们大家介绍总是迟到的伯纳汉先生。那我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那会偶尔迟到。那这次我无能为力，是天气造成的。那这次我可以把原因归咎于天气了。那罗斯利兄把他稍微推迟了一会儿。那早上好，罗斯姐妹。那很高兴今早看到罗斯利兄和罗斯姐妹，那夏里特弟兄还有许多的弟兄和台下的很优秀的人们都坐在这里。我听到有人告诉我说，凤凰城下雨时每个人都待在床上，这么大的变化，你知道，那有一天我会吃到一顿免费大餐的。他们告诉我每次不出太阳你就可以吃免费的大餐了。那今天我要留意这点，那让他们为这顿饭买单。那昨晚我在一间教会讲的道，那我真不记得他的名字了。那所以那昨晚我们在聚会上享受了美好的时光。那去了陀罗地区的教会，又去了坦佩，那我们在这次交通中非常的享受。那我期待在大会上遇见所有的传道人。那罗斯弟兄，那这样我们就有时间那到处走走，那彼此交谈。那正是我来这里的目的，那有一些的交通。那我们查看了日程安排，发现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那我认为这是一个最难得的机会，因为我能见到不同的教会，那去见他们，那与他们彼此交通。那有时候在讲道当中，那每个传道人那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那被人误解。那许多时候那人们拿过你所说的话，只是有点那对他们来说有点偏的，所以他们就照着那个方式说出去，然后下一个人接受了就偏的更多了。首先你知道都完全乱套了。因此很多时候在讲道里边，那我会对宗派组织等等进行一些的批评。那有的时候人们就说伯纳汉弟兄反对组织，这是错的，我并不反对组织。但是太多的时候人们只是在依靠那个组织，那想要把他们的盼望全都放在了那上面，而不是放在基督上。那他们想看到他们能为那组织拉到多少的会员，那很好，那没问题。那我认为每个组织都应该得到那他能够得到的每个会员，那他很好。但当你去拉来那些未归信的，把更多的重心都放在了组织上，而不是放在强调圣灵的工作上，就像多斯利兄刚才讲的，那你就让人们认为啊，我们属于这个，我们属于那个。但毕竟我们都属于神。瞧，那如果见到一个人在一条船里边顺着河往下飘，那我住在印丹纳的一条河旁叫做河河，那我就住在瀑布旁边。那些的瀑布是非常凶险的地方，那边能让你立刻的粉身碎骨。那一旦你飘到了那些的瀑布上，那没有任何船能够开上去的。那一秒落差那大约有四五十英尺，那底部有一个大的漩涡，那瀑布落在那里的岩石，那底边的岩石上，那我猜那些的浪花，那白色的浪花在四十英尺高的瀑布下涌动，那瀑布落下来，浪花飞起来又落下来，那那样的翻滚，那再汇入一股大概六七十英尺深的大的激流中，那在那里有个旋转的漩涡，那是水流绕着这个方向旋转，然后流出去呢，通过一个水道，那根本没有任何存活的机会。行，那不久前有个人穿着救生衣从那里掉了下去，他们只看到他像这样掉下去了，即使穿救生衣，那可怕的激流也把他给卷走了，那再也找不到了，永远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在哪儿。也许项链挂在附近一两英里远的岩石或山崖边上，没有任何存活的机会了。那如果看到有人在小船上，那坐在上面读书，那船一直往下飘，那我会冲着他大喊的，离开那条船，那条船是无法穿越那些的涡流的。那不是我对那个人有什么意见，那即使我必须冲着叫喊，那非常严厉的对着喊叫，那我并不是在反对那个人，我是爱他的。但我知道他会粉身碎骨的，那是我冲他叫喊的原因，因为他不，那是因为我爱他， 这正是我喊叫的原因。如果不关心，我就会说啊，那祝你好运，继续吧。如果不关心他的话，等我说那些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为教会发热心，那我为神的教会发热心。我不愿意看到，那我不愿意那看到他那变成了组织的思维，那我知道那种的潮流，那每一个教会就是这样冲向了原始的，像那样冲向了组织的潮流中。那想想路德时代的复兴，那看看他去了哪儿，那当他一碰到组织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那路德派从未恢复过来。那看看卫斯理的卫理公会从未恢复过来，那看看天路圣洁派、拿撒勒派，那其他所有的宗派，那进信会、长老会，那他们出现了一次复兴，某个人身上带着神的能力兴起，那开始在圣殿里边运行。那接着当那人一离世，人们就从中搞出了一个组织来，那就像穆迪圣经学院那很好的地方，在这永远不会像穆迪的时候一样。穆迪所支持的东西，他们已经相差了108000里，所以这就是了。那穆迪在灵里得到的，如今都成了知识。因此，那你发现在那些的事情上，那当我刚刚开始并在几年前来凤凰城参与五旬节运动时，那曾有机会自己创建一个组织，那后裔派的弟兄们来找我说，这就是了，让我们开始吧，我们会比其他的所有的组织都更大。我说求神怜悯，那个不是的，不是的弟兄们，那并不是事情的要点。弟兄们，你们偏离了正路108000里了，神永远不会祝福那种东西的。那读一下你的历史，读一下圣经，绝不会有另一个组织从这里边出来的。那是的，那这个将组织起来，那现在教会正处在老底家的状态。但我告诉你弟兄，再也不会有蒙神祝福的组织兴起来，不会有为他兴起的东西了。我们正处在主要来的时刻，是要把余生的人从这个逼迫心腹的基督教邪教会中带出来，但再也不会有任何属灵的组织兴起来了。他完蛋了。那当我看到我的弟兄们，宝贵的弟兄们往那个方向偏离的时候，那我就全力的向他们呼喊。有时候弟兄们那说啊，巴兰弟兄是反对我们的，那是错的。天哪，那反对人是我头脑中根本没有的东西。我支持你们，我是你们的弟兄。那小伙子竭尽全力，那这就是我从未加入任何组织的原因。那这样我就能够站在破口间说，弟兄不要，那不要这样说了，我属于神召会的。那也很好，神召会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祝福。那他们说我们是四方派的，那看看他们曾给我带来过多大的祝福。那我们是耶稣之名的，看看他们一直给我带来了多大的祝福。我们是这个那个，不管是什么，他们都是祝福，他们是神的百姓。那叫神的百姓在所有这些组织中，当我们开始把自己联合起来说我们比神的教会更好一点，或者说我们真的比四方派的啊，或耶稣之名的好很多，或类似的，那当我们去吃，那我们可能在想法上有点不同。那今天如果我们都去吃午餐，那我们可能会吃不同的馅饼，但我们同样是在吃馅饼，瞧，那才是关键。所以那关键是，如果我们能够明白那我们的交通，那所以不要去依靠组织，而是依靠哥哥他，你要向其他那些东西死去。那我的确相信，那趁着这个在我的脑子里边，让我说说这点。我的确相信组织扮演了一个很好的角色。那弟兄们，很多时候尽管我们不愿意这么去想，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些的问题，那类似那样的东西都是异端，而人们会接受这些异端的观念，那把人们分散了，那群弟兄们聚在了一起，就像在早期那样，那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这些的情况今天仍然存在，而且仍然在运行。那一些人那能够把自己聚在一起，在我看来，说到组织一个五旬节教会的真实的画面，那就是瑞典的菲拉铁菲教会了，那比罗斯弟兄的教会。那他们不在乎你有什么样的教义，那只要是符合圣经的。那如果你想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来看待它，那或是任何别的方式，那都没有问题，只要你有交通，那活出真正清洁圣洁的生命，那就没问题。那很好。那即使你想要说耶稣骑着白马来，另一个说他要骑着白云来，那像那样来盼望的只管前行，只要活出清洁美好的生命，那而且有交通，那就是这样的就对了。那朋友们呢，这就是我跟这群商人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因为那我知道那里有很多的东西应当被纠正的，但那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没错，那有很多东西我必须得说，那这里弟兄们会告诉你，那我对他们也是从不讲情面的。那作为神的仆人，我要在这里边讲真理，那我必须为此交账。是的，那罗斯利君说，那这就是我们喜欢你的原因。 那是能不能我们必须持守之道。那不久前我记得那他们在那我去年在海外或这座岛上那他们举行了一次聚会。那在这次全国那商人的大会上那有些弟兄那在炫耀那他们在谈论啊说老我以前在街角有一个小店铺我的生意不好那过得很糟糕那后来我接受了基督那现在我拥有了一切。啊、那很好那我们很欣赏这个那很好但成功并不总是意味着基督那我们必须留意这点那很好丝毫不反对那点但是那天晚上当沙克林弟兄和所有人去了我们一群人所住的汽车旅馆时我有点责备了那些弟兄们我说那弟兄们那我要告诉你们那我说我认为你们这些弟兄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优秀的一群人我说但问题是那我不属于任何的组织但我的确属于在他里面的交通我随身带着他们的团契卡那是我唯一携带的卡因为它代表了所有的组织那强的是我所喜欢的我为之努力奋斗的但我说那让我担心的是那你们弟兄们站在那些比你们成功1000倍的人的面前而那些试图告诉他们说基督就是成功绝不要试图把那个卖给他们那强绝不要试图跟世界来攀比让世人来到我们的地盘不要去到他们的地盘上那你去到他们的地盘我们没法跟他们一同的闪光那毕竟福音并不是闪光而是发光好莱坞闪光福音发光发光和闪光之间有很大的差别那所以那我说那早期的五旬节的弟兄们那他们曾经拥有一切然而他们却努力变卖了才周济穷人等等那一无所有的出去了那不要传着福音那与人联合那而我们却想夸耀我们得到了多少我说这是多大的差别那过了一会儿那一个宝贵的小弟兄站了起来他对我说伯南弟兄那正是那些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我说那小弟兄我并不是那想暗示那要人们卖掉他们所得到的东西我只是竭力向这些商人们那说明一个看法他说那是那些人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我说他们是靠着圣灵那么做的圣灵要他们那么做圣灵告诉任何人做什么事你就去做的告诉你要做的事他说那是教会犯过的最糟糕的一个错误我说为什么弟兄那就在那些教堂的面前他说因为当时教会里边那一出现小的争吵那希腊和希伯来之间有分歧等等那些人就没有地方可去了那他们甚至都没有家可以回去了我说那正是神的旨意他说那怎么可能是神的罪我说他们去了各处把福音传了出去因为他们没有地方可去圣灵不会犯任何的错误的他不会犯错就是这样那是我昨晚所说的你只要抓住神那持守住他的道认定他不管他带领你去哪儿，那只要紧紧的跟随的向他继续向前那我肯定那是这个商人团契的一个支持者那每次那受到大会的邀请那我总是去讲道那尽我所能的来传讲那不是试图编造一些讨人喜欢的话来说在每次举办聚会时那我都努力的查考祷告进食说主耶稣我能说什么来帮助那些人那每个人都知道我不是个传道人我不是个演讲的那任何人都知道这点我不是个传道人我的信息那是为别人祷告那做类似那样的事但我并不是个传道人任何听我讲道的人都知道这个但只要我讲那我就要毫不留情地做点什么事而不是说啊，他真是个非常有力的讲员对吗啊，他的语法用得很正确对不对他在讲台上他很棒不是吗我不想那样我做不了那种事神从未呼召我去做那种东西但我要尽力找到一些的东西能够帮助那个人帮助那个教会成为更好的教会那帮助人们成为更好的人那并为此祷告那我像这样说话呢是因为我看到一些人仍然在走进来那天正下着雨那是我现在说这句话的原因那过了一刻钟了那我要感谢这位弟兄那我认识弗洛弟兄很久了那一直打心眼里爱他那弗洛弟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那我认识弗洛弟兄很多年那我知道他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我爱他那我今早在这里是为了交通那很抱歉我错过了 那他在这个地方宣布的那个晚上，那但我对此也不能做什么。那今早我很高兴能在这儿，那看到他的教会那非常的好，那神多么的使他们兴旺，祝福了他们，那些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那我确实很感激那点。那愿神继续的祝福他，祝福他的教会，那理事会还有执事会以及教会的所有成员，那愿他们在主的恩典中那成长兴旺，那是我谦卑的祷告。那在我们来就近神的道之前，让我们先来就近他的作者，我们来低头祷告一下。那当我们低下头，心也俯伏，那庄严的站在神的面前时，那你心里是否有什么要求？那目前你需要的是，那你想让主赐给你的。那今早我能在教会在祷告中纪念你，那你是否愿意举手来表明出来？那只要心里边记住那是什么，那愿主应允你们每个人的请求。仁慈圣洁的父神，你借着基督为了他的荣耀创造了万有，我们今早心存感恩的来到你面前，我们那开车那穿过暴雨，那大风刮着雨下着，天父我们祈求你将天上的雨属灵的雨也浇灌在我们身上，那把后雨和前雨一起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父我们祈求你祝福这间的教会，我们为这间教会多么的感恩，为他的牧师还有他的会众，那为那这个地方人们在这里头顶上有屋顶有舒适的座位，我们的思绪回到了早期教会的历史，早期使徒时代的那普世的教会，看到他们如何坐在那石板那或他们坐的任何的地方要听神的道，那接着他们跪在地板上，那冰冷的又是石头尘土，他们在那里边向天举手享受圣灵的同在，神在他们生命中赐下了一个如此大的决心，他们甚至走进了狮子坑都没有动摇一下，而是面带微笑仰望天空，直到过不多久他们就会在所爱的那边面前了。我们父辈的信心仍然的活着，那尽管有牢狱火焰和刀剑的威胁，主要将这样的信心更新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来自圣灵使徒般的极大的祝福。今天每一个举了手的人，那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说你知道那在那手底下的是什么，在那个心中有什么的动机和目的，主要唯有你能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为他们祷告，我并不知道他们的需要，而是献上我的祷告为他们祈求，作为你的仆人，我真诚的为每一个人祈求，不管他们需要什么，愿他们得着。父啊，祝福他们。今早当我们读你话语像往常一样来教导主学课程时，主啊，我祈求你拿起这些的话语，除掉他们一切的不信，就是想要把它包裹起来那不让它生长的撒旦的权势，主啊，愿它进入每一颗的心里成为义的果树，主啊，愿信心结出他的道命定要成就的东西，因为他说他必不突然返回，就要成就打发他出去要成就的事，主啊，使你的仆人分别为圣，你的道已经被分别为圣了，愿我们能一起来喂养圣灵赐给我们的需要教导的群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对你们这些想随着信息一同来读的人我请你们翻开圣经。那今早我只有一个主日学的小小的信息 来带给会众的。那么会堂各处的人能听见我们，那我把麦克风那医生去点，那我有点嗓子比较哑，那我一到这里就得了流感，那魔鬼尽全力阻止我来这儿。我不知道，我相信神必在这次大会上倾倒些伟大的东西，因为撒旦做了能做的一切的阻止我来这儿。但是现在我们要读创世纪22章，那你们愿意翻开圣经的，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创世纪22章，让我们从第9节来读起。他们到了神所指示他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天使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也不可对他行什么。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看见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灌木中，我说他的两个脚。那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耶和华的天使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昌盛我必叫你的种子昌盛，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种子必得着在仇敌的城门。那我想选最后这些的经文作为主题，你的种子必得着在仇敌的城门。那这是一个奇妙的应许。那我们都熟悉这个故事，那也许读了一遍又一遍，那关于亚伯拉罕的，那神如何呼召他离开他的家乡，那如何只是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但神呼召了他，给了他一个应许。那我要你们注意，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仅是给亚伯拉罕的，也是给了之后的种子的。那许多人说，我要是也能像亚伯拉罕一样就好了，那要是那我到过那神对我说话的地步，那赐给我像他给亚伯拉罕一样的确据的，那我就真的会有信心了。不然就说，要是我那要是神对我说话就像他跟亚伯拉罕说话一样，但是你跟亚伯拉罕拥有同样的应许，那就是只要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的话。那你说，那但巴兰弟兄，我是个外邦人，我不可能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的种子并不是肉身的种子，这是属灵的种子，因为肉身的割礼不算什么。那只要这应许是在割礼之前就给了他的，那在割礼之前应许就给了他，不是因为他受了割礼，也不是因为那他那样跟神对的约，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那圣经说，当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保罗说到了这个，那做犹太人的不是外面的做犹太人，而是里面做犹太人。因此如果你从神的灵重生了，你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产业的。瞧，那因此神给亚伯拉罕的每一个应许都是你的，因为从属灵上来说，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那你比那些生来那就有犹太人的血统，那是教会正统的犹太人 但却否认这宝贵的圣灵和主耶稣基督，你比他们更是犹太人，像你比犹太人大多了，因为你是天上应许所生的犹太人。那这应许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凭信心接受了他，就是这个使他成为了他。那毕竟犹太人只是分别出来的那希伯来人。但是那当你跟世界上的事分开，那越过了那条分界线，那寄居在一块陌生之地，那一个你起初不在的地方，那跟一群你起初从未交往过的人在一起，那你就成了一个属灵的犹太人。因为那亚伯拉罕同样凭着信心离开他的家乡，进入了一块陌生的土地，那跟陌生的人同住，你离开了你的同胞，把世界撇在身后，把你的同伴撇在身后，借着耶稣基督的血逾越了过去，成了客旅。那寻找一座城，他的创造者和建造者是神，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也成了天路客，与主一起住在帐篷里，众教会天国的公民，借着耶稣基督成了承受万有的。瞧，我们已经越过去了，我们分别了开来。那这个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身后的种子的。那在神试验了亚伯拉罕，那测试了亚伯拉罕之后，就赐给了他这个应许，那他的种子必得着他仇敌的城门。那测试临到之后，那亚伯拉罕已经回转了，那我们是这么称呼的。那从异教进入了神里，接着神又给他割礼作为圣灵的记号。那割礼之后，那就到了试验的时候。那这是一个教会非常完美的预表。那我们得救以后，接着我们被赐予了应许的割礼的记号，那不是肉身上的，是灵里的。那圣灵是我们的割礼，那它是神的利刃，从我们身上分开并切除世上多余的肉。神的道比良人的剑更快。那所以你看，那这又回来了，神的道是圣灵所使用的东西，不是信条，不是宗派，道是使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东西，它切掉了我们的想法。那还有类似的东西是我们完全奉献给神。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那这就是了。那类似的不是你的话，而是他的话。那其实就是，那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就可以祈求。想的是什么呢？那你不说自己的话了，你说主的话。所以圣灵是那位拿起神的道，并使我们与世界上的事分别出来的。瞧，割礼切除。那接下来你要经历一段测试的时间。亚伯拉罕在被呼召离开加勒底地的乌尔城之后，那他成了一个客旅的寄居的，然后神呼召了他。那在亚伯拉罕被证明了，那他继续并照神的话接受神之后，这是神所做的，就是赐给他一个记号，表明神已经接受了他。神给了他行了割礼，他给那艾什玛利还有家里所有人行了割礼。那你瞧，那当你被呼召出来时，首先你要经历一个试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继续走下去。那然后神就赐给你圣灵，那是个记号，表明神已经接受了你的信心，就是你宣告在神里所拥有的。明白我说的了吗？那他要接受这个。那我正在跟人交谈呢，可能有些宝贵的浸信会的弟兄坐在这儿。那大家都知道我是从一间浸信会的教会出来的。那我正跟我的浸信会的弟兄交谈，他跟我说，巴兰弟兄，那他是个神学博士，一个很好的人，那真正的基督徒。他说，但布兰迪兄，你从哪里得出的结论说圣灵的启和对基督耶稣的信心是不一样的呢？ 我说的是不一样的，我宝贵的弟兄。他说，你难道不认为当你接受了基督的时候就是领受了圣灵吗？我说正确。但我说那只是你在宣告你已经接受了基督，但他还得认可才行。他说普兰弟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我说是的，但是神给了他一个记号，表明神已经接受了他的信心。当神赐给他割礼的记号时，表明神认可了他的信心。阿们。那当我们接受了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时，那接下来如果我们在这点上真诚，那么神就会通过给我们割礼的印记，就是圣灵，来显示他已经接受了我们对基督的信心。那是割礼的印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不是等到下场的聚会，是等到得赎的日子。是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是我们领受圣灵的方式。那如果你说，我是个信徒，而神却从来没有给你圣灵，那他就从未认可你，也只是在承认你相信。但是当所有的疑惑了，我并不说你不是信徒，那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个信徒。但当神蒙恩啊，或者说你在神的眼前蒙恩，他认可了你是他的孩子，那他知道你的心，他看到你的真诚，知道那一切那些多余的东西都被从你身上切除了，然后他就用圣灵把你印进神的国里，那向世界证明他接受了你宣称对他所拥有的信心。你明白了吗？那之后马上就出现了试探。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儿子都必须先受管教被试验。耶稣那约翰一给的施洗，那在约旦河他一领受全备的圣灵，魔鬼立刻就领他到旷野去经历一段试探的时间。但当他用神的道胜过了魔鬼时，那经上接着说，经上接着说，接着那他就出来为他的事工做好准备了。神对亚伯拉罕就是这么做的。那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跟他的本地亲友分开后，神就赐给了割礼的记号，那接着赐给了这儿子，然后他就去接受那最后的试验了。到了他必须献上自己的儿子以撒做祭物的时候了。然后神说，你并没有留下你独生的儿子，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了。神给了他那个试验，那接着在赢得这场战斗之后，神说，你的种子被得着这仇敌的城门。阿们，我喜欢这点，被得着的仇敌的城门。若主愿意，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最重要的部分。那神发现亚伯拉罕是忠心的，那在神发现他的忠心之后，便给了他得着仇敌城门的应许。那许多时候我们许多五旬邪派的信徒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想说了，圣灵就浇灌了我们，荣耀归给神，那这就是我所有的全部了。不，先生，你只是刚刚开始，那个还不是，那还要加上你的试验和试炼。那就像我们在旧约里边所发现的，那试验试炼的，接着是你儿子，那得儿子的名分，那在他已经是儿子出生在家里之后，那要被设立为儿子，他是一个儿子，然后他要受试验试炼，被师父带大，看他表现如何，然后他就被设立到几乎跟父亲同等的位置上了。那这正是今天的情况，我们五旬邪派已经经历了大约40年或更长时间的试验，那试验教会，那看他们是否能站立得住，看他是不是。那强，那我又谈到这点，我们非但没有持守十字架和道继续前进，反而追随了世界的时尚，朝这边堕落，朝那边堕落，那效法这些的东西，那我总是那强烈的反对进入这种现代潮流的人，那些的妇女剪短头发，那男人放纵自己，穿不道德的衣服等等，那我因此受了很多的批评。但是是什么？是要竭力拯救那个教会， 想让他们符合神的道，而不管其他世人对此怎么说，持守神的道。阿们。那小这问题是，就像昨晚我所说的，五旬节拜的正在等候一阵大能的疾风，但他们却错过了那微小的声音。瞧，做了一些事是错的，他们以为只要那风是大风的就够了，但是并没有吸引先知的注意力。那大风绝对搅扰不了洞里边的先知以利亚。那巨大的雷声、闪电、倾盆大雨根本吸引不了他，让他吃惊的是那微小的声音，在那里边有一些的东西在说话，我的话是真理，人的话都是虚晃的，我的话是真的。吸引先知的是这个，那他仍然在吸引。神的道总是吸引属灵之人的心，因为的是基督的心在你里边，知道那道是真的。那他经历一段时间的试验，那教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试验，每个人都经历一段时间的试验，然后才能够得着了仇敌的城门。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个，基督经历了这个，基督在约旦河被圣灵充满后，他经历了一段试验的时间。当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后，被放在他成了客旅的地上，那赐下了割礼，那神一次又一次的遇见他，然而他必须经历试验的时间。每一个亚伯拉罕的种子都必须得做同样的事。亚伯拉罕跟他的种子，那一个组织，一个教会，那这正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组织走向衰败的原因。因为他面临试验时，什么样的试验？神的道，就是这个试验。神的道是这个试验。我们是要听从一群人的建议呢，还是要听从神的吩咐？区别就在这儿。当时候到了，都回到目的的日子，在芬尼、散基、诺克斯、加尔文、斯布珍，那其他所有的人，就是那些属灵圣的日子，他们的组织随着他们出现了一群人，在其中插入了自己的想法。那每个相信这个那个人，这里加一点，那里减一点，那这里再加一点，直到最后从中搞出一个组织来。当他们这么做时，那真正的信徒，那神来了，拣选了某个谦卑的小人物，把那东西给撕成碎片。没错，一直都是这样的，神并不改变。神把那东西撕成了碎片，就是那些持守那道的有属灵心思的人。那我告诉你们，我家里边有封信，来自一个五旬节运动最好的教会大组织里的人。那可怜心碎的妇人给我写了封信，她说：潘兰弟兄，那我留着长头发，那后脑勺有个发髻，她说我丈夫喜欢我这样。她说我们搬离了一座城市，那城里边有个那真正属灵的教会，我们来到了这间大的教会，它是城里的最大的。当我们到了那儿，那所有五旬节派的姐妹都剪掉了头发。他说他们为此攻击我，我说不，我相信圣经说我们不可以这么做，那这么做是可耻的。那他说他们一直嘲笑他，说嘿，这后脑勺的那备用轮胎漏气了，那类似那样的话。那他们攻击我的丈夫到了一个地步，那知道那他强迫我剪掉了头发，那之后我就一直有定罪感。想一想，一个本该为神的道而站稳的五旬节派的教会，也正是你们的组织领你去的地方。没错，他没有听见到那微小的声音，这声音呼唤他们去了真理那里。他们都在听那些的大风，听许多的叫喊声，跳舞，说他们得到了能力，那没问题，我也相信那个。但弟兄，当你能跳舞叫喊却转过来否认神的道，活得跟世人一样时，哪里出了问题了？没错，神的灵在那微小的声音中降下来，那径直引你看向哥哥他，在那里我们死了，我们的生命借着基督藏在了神里面，被圣灵盖上了印记，唯有道活在那里。那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差别就在这儿。我希望在你们眼中我不是个狂热分子，即使我是，我不知道，我相信神的道是真理， 他必须要住在这儿。如果他住在这儿，就必在外面显明出来。必须得这样，你的生命，你整个的本性都不一样了。因此神给亚伯拉罕试验，而亚伯拉罕100%的通过了。神不能给组织一次试验，因为他已经完全的混杂了。神不用那种的方式跟组织来往，他不跟外邦种族的国家来往，他从外邦人中选取了一群人，以色列他是作为一个国家来接受的，而外邦人他为自己名的缘故从中选取了一群人。所以你瞧，那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个人，他从外邦人中挑选了出来。当测试来到的时候，那看到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从称义中出来了，我们是在五旬节的运动中接受了圣灵的洗，但当试验的时候临到，我们却接受了某个高雅的学者，像跟世界一样，就像卫斯理运动还有所有的人的日子。那他们去学校，那他们学习科学，那学习其他各种那随着教育而来的东西，那他们试图那学习心理学。那最好的东西啊，不要这么说呢，让他们做这做那，因为那看来正在积聚和建造什么吗？那你的目的错了，你的动机错了，也正在向组织建造，而不是向哥哥他去建造。你向哥哥他建造，怎么可能不走道的路呢？因为我们被道的水所洗净。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那正是我们看到五旬节运动失败的地方，因为他们离开了道。那道说一件事，他们却想让那个组织从某处进来，那他们又直接离开了道，那带着组织进来。你能明白的去到哪儿了吗？几乎像其他的教会一样。当我们跳舞叫喊说方言跳上跳下，那些东西没有问题，你的组织没有问题，那我希望我把自己表达清楚了。但关键是正在说话的那微小的声音，那个才是你经历一次的试验。神试验的就像试验亚伯拉罕一样，他试验亚伯拉罕身后的种子。我们之所以没有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中间那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能够忍受试验。那我告诉你一件事，那道的试验是正确的。那我们之所以那得不着，那我们在组织中永远也得不着。那我认为五旬节派有一些很好的组织，那些地上最杰出的人物就属于这些的组织。那神召会，那其中有我的朋友，那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弟兄，我相信那我很快要去见他。那罗威威德弟兄，那他是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地区的负责人，我相信那他是一个属神的人，然而他也是神召会的一个地区的负责人，那四方会的，哦天哪，有多少？那罗尔夫麦克弗森还有许多敬虔的弟兄，他们的生命无可指摘，那他们是好人。那在那一体论里，那他们自称是一体论的，那我把他们称之为耶稣之名的教会。那杰克摩尔，那我只是教师其中的一个，那还有几百个他们这样的优秀的人，好人，属神的人。但弟兄，关键是当你依赖那个组织时，瞧，神接受那些的组织，他们每一个都堕落了。看看他们，那世俗潜入了进来，看看他们的女儿，看看他们的男人，看看他们的状况。我可以指着你们神召会的说，他们的执事会里边有执事都结了两三次婚，那传道人那他们乱来，女人剪掉了头发，穿短裙化妆，却还宣称自己有圣灵，就依靠说方言那么个证据跳上跳下或者叫喊。他们没有听神话语的微小的声音，那话语让你在十字架上保持平衡，那是他所在的地方。这正是为什么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没有再有像雅加布那样的真先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 那待会说方言时，他们几乎都不尊重他的，因为他们听到过太多的伪造了胡言乱语的东西，以致他们不知道里面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翻方言几乎就成了一种的幻觉。那有人只是说个某件事，因为他觉得被带领，那并不是翻方言。翻方言是有人站起来说方言，几分钟后另一个人起来把他说的翻出来。那当一个人说方言时，那个人当场就翻出来，逐字逐句的说同样的表达，一切都一样。那这个人可能是在说语言，但那并不是翻方言。那些人，那这种声音说出了一件事，后面的这人说了别的什么事，有人说了十个字，另一人在之后说了五十个字作为翻译。翻译指的是逐字逐句的说，如果这是神的道，必须逐字逐句的来，命上加命，令上加令，那道必须是这样来的。当我们看到了什么太多的伪装了，那他们那么做，那非但没有持守道，却是诋毁了他。一旦有人那么做了，人们就称他是五旬节派的。你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当试验临到时，试验的时间，那种子开始，这显明了哪个是种子，哪个不是。那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亚伯拉罕持守着道，还有这应许。但今天的组织不能那么做了。那么某些属于组织的宝贵的弟兄，那你们试试反对的每次，你就知道你下场会怎么样了。那你们有多少，我不是说在这会堂里边的，那但有多少人曾去过我的书房，有多少人跟我在一起的说，那不然就我们知道的是真理，但如果我们从这里边被踢出去了，我们能做什么呢？那弟兄，我们能做什么呢？不管怎么样，依靠哥哥他，依靠这个应许，依靠十字架。那在那里有一些最好的人，那想要当我竭力在做的，那需要说那种东西必定要失败的，那总是失败，也会一直失败下去。但关键是你在神那里是不是失败的，要先持守神的道，还有他的应许。你必须要受道的试验，那你会签署文件，那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甚至违背了圣经的，你还是签了。没错，在你心里面你知道那是错的，这正是那微小的声音在说话，说出这道，难怪我们无法前进，因为有件事发生了，你将自己与那微小的声音分开了，你跑出去的太快了，神在呼召你，但你却太快的跑了出去，因为雷声轰鸣，闪电划过，大山摇动，这就从未震动那位先知以利亚。他首先想要听到那个声音，他说我就躺在这儿。今天如此多的人开始医治聚会，都有我身上的攀比，各种的东西一些感觉，甚至从未在神的道里面出现过的东西。没错，那什么，我们应当唱那首歌，那他等候耶华的，让我谦卑我的骄傲，求告你的名，主要让我等候，直到我听见了微小的声音，那个声音将会是个符合圣经的声音，这比完全用着道来说话。阿们。好的，那我们发现亚伯拉罕，那在他被什么被招出来，跟他所爱的人分开，跟他的家庭、他的家乡、他的亲属分开，去到了一块陌生之地，那于是他因着信心这么做了，因为他这么做，神就赐给他割礼，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相信了神，因为他在相信了应许。那尽管他不能，那他在肉身上没有看到，但他称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是谎言。不管有多少的证据出现，那仍然是个谎言。那我真是不愿意这么说，但我必须得这么说。那瞧，那当你看到一些的，那女人，我要说一件那可以看得见的事情。那他们宣称有圣灵，却没有足够的体面让头发长长，哪里出问题了？一个女人穿属于男人的衣服，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衣服，在神眼中是可憎的。你宣称拥有圣灵，却还那么做？那有一天我在俄勒冈谈到这个问题，有人女人给我写了封长信，她说：“巴兰弟兄，那个了不起的施工，但他肯定会把它毁掉的。”他说怎么？他说我一直穿着工装裤，他说去花园收拾，穿裙子怎么能行呢？那你不认为穿工作服或工装裤，那比穿裙子更好吗？ 那你看呢，当小伙子们那骑马去山里放牧牲畜时，能跟他们一起去，那进入蚊子出没的地区，要穿着裙子，那蚊子会把我给吃掉的，而穿着工装裤，那他们就无法骚扰到我了。我说那比用饿死的小鸡的影子熬成的汤还稀。求神怜悯，那连一句神的道都没有，那是你自己的看法。神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他的话才是真实的。我妻子穿着裙子在花园里边做事，她并没有任何的困难。不管怎么，一个女人没有权利跟一群男人出去放牧牲畜，应该在待在她所属于的厨房里边。没错，那他们只是想找借口，而根本没有借口。神的道已经很清楚了。一个从神的灵重生的女人，那一个从神的灵重生的男人，不会让他妻子那么做事的。神怎么说的？女人剪头发就是羞辱了自己的头，她的丈夫是她的头，她成了羞耻的。那我最好闭口吧。好的，瞧，那瞧，那已经足够让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了。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恶意，如果这么说是出于恶意，愿神怜悯我有罪的心，让我到这祭坛上去悔改。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爱你们，朋友们。我想告诉你们什么是真理，是神的道。我们必须得听神的微小的声音，以符合神的道。我们要经历一段试验的时间的。哈利路亚！你是否意识到，那试验的时间临到之后，那生在宗派家庭的儿子，那受到了管教，如果他忍受了试验，跟父亲的愿望保持了一致，那男孩就会被领出来，穿上礼服。那就要举行一场的仪式，说明那个男孩子，那被他所出自的那个家庭已经设立了。那正是今天我们五旬节派的问题。他们只是在这里边在这边跳来跳去，我们的组织往这边那边的拉扯，他们并不赤手道。如果你赤手道，神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他不可能否认那是他的道。那时候将到，那某天你要被领出去放在一边，那被赐予某样真实的东西。哈利路亚，全能神的能力，神正在等候他的儿女。但他们却不能保持一致。那试验的时间临到，你会接受了吗？那教会把我赶出去了。好吧，那就这样吧。那并不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的种子不会那么行事的。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不管什么与亚伯拉罕为敌，他都持守那应许的道，完全的持守。那不管那萨拉怎么来，那别人怎么来，不同的人过来等等，他都看得如同乌有一样。那他看，他相信他能看到的应许，因为神现在应许的那就是一切了，那是神的道就住在他的里面。然后神给了他最后的试验，他说要给他加倍的试验。那他已经得到了儿子，他明白自己得到了，他现在我让他把儿子带上去杀了。那让他儿子，他明白，那他会杀了儿子吗？那我要试验试验他。亚伯拉罕忠实道，当你接受了应许时，你还怎么能够阻止这事呢？你怎么能够期待那他成为多国的父呢？那现在你115岁了，那小以撒大约14或15岁，那你都115岁了，那你要怎么成为多国的父呢？这是你独生的儿子，你要回到你唯一的证据。阿们。如果我离开了组织，我怎么办呢？如果我这么做了，我要怎么办呢？那听了与道同来的微小的声音，这道，有时候我听见了一个声音这么告诉我，如果他与道相违背，那就不是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是临到他的道。那接着亚伯拉罕走向的声音，那是神微小的声音的走向神的道，要取自己儿子的性命。神是亚伯拉罕助手，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了。那里所有的种子，哈利路亚，所有从你而出愿意接受我道的，都是你的种子，这被得着的仇敌的城门。真希望有时间告诉你们几天前发生的事儿。瞧，那发生了什么事儿？吼吼，天哪，你的种子被得着仇敌的城门。亚伯拉罕为你祝福的必蒙祝福，咒诅你的必受咒诅。耶稣说， 那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那儿的景象上，沉在深海里。那这些组织把那些属神的人赶了出去，因为他们为真理、道、圣灵和神的大能而站立，持守着道。你看到发生什么了吗？他们被沉在忘记的海洋里边去了。是这些受膏者中最小的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那景象上，沉在深海里。他们是谁？持守应许之道的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们的一些教会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开始否认了，他们否认神的医治，他们不想让他再出现在他们的教会里。是的，我们的五旬节的组织再也不想要神的医治了。那什么，你们看到魔鬼怎么运行了吗？那走到那里说一些虚假的东西，那我真实的人为他们很属灵，那仰望了说、哦、看看那个，看看那个，我不会看那种东西的。如果那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会看神的应许，看神对此怎么说的。这就是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我不管多少人这么扑倒，多少人那么扑倒，那应许仍然是真的。你必须经历那些的试验。是的，亚伯拉罕首先经历了试验，然后被盖了印，接着被赐予了应许，他的种子被得着了仇敌的城门。我喜欢这个。那在经历测验之后，他们就得着他仇敌的城门。问题是无法忍受的试验，那就是我们的组织忍受不了试验的原因。他不符合神的旨意，神祝福了那个，但他并不是神的旨意。因为你得到了一整群的人，有了一大堆的想法，他把那些东西混在一起，那建立想从中得着最好的。那些人说呢，这个人是个大人物，你无法否认他的话。那天主教会就是这么组织起来的。那同样的东西基于一群有知识的信徒，那知识分子，他们仰望那个，他们顺应时代。那你不能那么做，除了神的道，其他一切都是谎言。除了神的应许之外，亚伯拉罕不看任何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是持守神的应许。亲爱的，正是为什么我们再也找不到那个组织无法得知的仇敌的城门。那里没有太多奇怪的想法了，那需要个体的人来得着抽屉的成本。那只要你想得着就可以。薛里先生，让我们来看几个人一会儿，看他们是不是持守在圣经里。那从一段时间在巴比伦，那有一座像被竖了起来，那是天主教会很好的预表。那凡不跪拜这像的都要被烧死在烈火的窑中。那摊牌的时候到了，那他们要不要持守神所说的？说你们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形式的偶像，那是神说的。那摊牌的时候到了，别的以色列人都屈服了，号角吹响，那弹拨乐器响起，那长笛响起的时候，他们都在这像的面前下拜。再有三个人说，我绝不屈服。他们听到了那微小的声音，持守着道。他们做了什么？持守着道。那之后呢，巴比伦说，你们若不下拜，那我们给你们另一次的机会，那要么我们就把你们扔进烈火的窑中。他们说，我们的神定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那既或不然，我们也跟道站在一起。弟兄，你又怎么样呢？我要怎么做呢？巴兰弟兄，持守之道，持守之应许。我教会的人都要离开我了，持守之应许。反正他们有一天都会离开的，但神不会的，持守之应许。那我告诉你，怎么会把我踢出去的？同样持守着应许，持守着应许。只要你能持守应许待在那儿，跟他们待在一起，同大家交通，那除了彼此交通，那你永远无法以别的方式来赢得人的。那你必须当他们变得非常不道德时，那就远离他们。是的，要走到仇敌的领土上去。只要你是在竭力赢得你的弟兄，那就不同了。那对，那你作为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赢得整个组织的同意的。不会的，先生。当他们确定规则的时候，说我们相信这点，句号。那如果你写下你的教义，说我们相信这点，逗号，那个就不一样了。一个句号意味着我们相信这点，你必须得要接受这个，必须签署这份文件，否则就不行。那如果你说，那我们相信这个，逗号，加上我们的经历，从神在这边学到的，我们向圣灵敞开，那就是继续向前的弟兄。是的，那就不一样了。在那敲如果的话，上的句号，神赐下了别的东西来证明那是他的道和真理，那就无法继续前进了，因为这是句号才结束了。 那正是路德宗死去的地方，那正是卫理公会死去的地方，是浸信会死去的地方，长老会死去的地方，那就是五旬节派正在死去的地方。是的，没错，他们就在那里死去了，因为圣经已经写了出来，你不能在那上面加添或删减任何的东西，他就在那，那是你的教义。路德不能够接受成圣，鲍先生他曾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并不是马丁路德本人，而是随着他的团体。是的，不是约翰卫斯理那个人，而是随着他的团体。是的，不是加尔文本人，而是那群跟随他的人。不是进行会的约翰史密斯，他的夜间为教会如此横切的祷告，也就是眼睛都肿起了风向了，他妻子不得不领他出来，在桌子上用勺子喂他。不是他，而是那群跟随他的进行会的，是在他之后出现了的组织。不是亚历山大坎贝尔，而是那些跟随他的人。那不是起初凡物公用并跟大家交通的五旬节运动，而是那群说不，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那这些是问题，那是那个人，分开了自己，似乎没有了信心。是的，就是这个造成的，这就是那邪恶的东西。阿们。今早我感到兴奋了。那希伯来少年，那他们忍受了试验，那看他们是否持守了所应许的道，他们被放到了一次试炼当中。那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得去了仇敌的城门。啊，他们为什么他们持守在这道上，持守住道，持守神对你说话的声音，说的推理都说那些敲拜不伦，那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在这像面前下拜时，我们还是在敬拜神。那即使我们这么做了，我们确实不是这个意思，照神说的方式去做。如果神说摩西脱下鞋子，摩西你所站的是圣地，摩西说主啊感谢你，我肯定相信你，我只要脱掉帽子来代替，那解鞋带太麻烦了，那永远行不通的。神说鞋子，他没有说帽子。是的，你必须除四除去的来。神说什么要与他的道保持一致，那他们接受了测试后，他们得知了仇敌火焰的城门。他们发现走到尽头时，他们持守在神的道上，就得知了城门。是的，那但以理的时候，那马代波斯国颁布了一项的法令，是不能更改的。那说若有人向别的神祷告，就要被扔进狮子坑中。那但以理知道神的道说了只能向神祷告，那所以他还是打开窗户继续祷告，他根本没有退到角落里边，他打开窗户对着圣殿，并不以此为耻。我们不想在礼拜天操练敬虔，星期一去做别的什么，或者心里面想着一件事，到别人面前却说我不知道，而是我认为你是对的，做你自己。如果你不是，那就离开讲台，离开教会。没错，因为你对两方都是有害的。持守你所誓的，说出你所信的，那你就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的了。你完全站在了真实的东西上，每个人都知道你的本色了，人们会欣赏你的。任何人，一个人可能长得丑陋至极，他可能高大肥胖矮小皮包骨头，黑头发棕色眼睛蓝眼睛灰眼睛，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但如果那个女人是个干净的女士，那么这国家任何一个男人都该向他脱帽致敬的，只要在里面还有一样似的男人的话。没错，因为这是什么就展现什么，男人都会欣赏这点。所以神比欣赏一个做着自己的男人，或一个宣称有基督信仰的男人，让他们做一个被圣灵和神的道所充满的基督徒，否则就忘掉那种东西吧。没错，因为否则就成了伪善的人，活着不同的生命，你们看到你从这边跑出去跳舞抽烟等等，还自称是基督徒，那就在别人的路上放了一块绊脚石。那看看你们女人有时候他们剪掉头发，那随意穿衣服行事，那裹在这些紧身的衣服里边，那看上去像一根剥了皮的维也纳香肠，走到街上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到处走着在街上翘步虚行，那是五旬节派的吗？别的教会说让他们宣称他们得到了什么，而他们没有。你被圣灵封了印记并做了记号，那你不应该是今晚出现在舞池里边，那挽着某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的胳膊，而明晚却回到教会里边四处跳舞， 那不是无逊节派的，那是假冒为善，那是污秽。那不仅在对你们这些人说话，那你们要知道，在这里的录制的录音带会传遍全球的。那所以我就像是在对全世界传讲一样。难道我看到神说去说这件事，那我就说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去到哪里。去去神的看过那些的事，只要持守就到，没错。好的，不，代理绝不向他们的法令屈服，无论他们是否会被逐出组织。那待在窗户前持守住神的道，并不以为耻。怎么回事？咱们把他扔进了狮子坑里，咱们得着了狮子坑的城门。为什么？荣耀。保罗说，神说你的种子要得着的仇敌的城门。那不管仇敌是什么，你已经得着了城门。哦，多少错误呢？来看看摩西，他依照神的命令行事，下到了埃及，看起来一切都似乎与他的期望相反。有几个模仿者跟着他，他带了两个迹象出去，显明了他是奉差遣的，丢下了一条蛇等等。那模仿者过来，那把他们的杖也丢了下去。他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神没有告诉他他们会那么做，他想试验摩西。神是那位允许亚当和羊皮丢下他们蛇的，或者说是他们杖的那位。因此摩西站在那边履行了职责，他丢下了杖，杖变成了蛇。他说，看看这个法老，这是我的主教，我在你面前做的。法老说，亚当羊皮过来。他们也丢下了杖，杖也变成了蛇。摩西做什么？他脸红了吗？没有，先生，他仍然相信神差遣了他，他持守住了那个应许。发生了什么？那就是你在一些大型的聚会上面遇见的情况。你的脸可能变红了一点，持守住道。发生了什么？突然摩西的大眼镜蛇那过去吞了他们的蛇。神印证了。那经历了他的试验之后，他说，借着这个迹象，我让你带以色列的孩子们出去，我让你送他们回到他们所属于的家里。神降临下的差遣，我来这里边拯救他们，我要他们回去。他们正丢在那儿，那说，那试验来了，摩西要做什么？转身走开，说我可能错了吗？摩西先生，摩西站在那儿，神差派了他，荣耀。只要神说了什么事就持守住，不管发生什么，持守住的。即使他们把你赶出去，说我们不愿意合作，不愿意做，就持守住他。摩西持守住了他。发生了什么？他得知了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魔鬼说，我要在你们面前铺张开死海，在那分开了，他们再也不能把以色列留在埃及了。他得知了仇敌的城门。为什么？因为他持守住了神赐给他的使命，神的命令。他持守住了神的道，他得知了仇敌的城门。约书亚在经历了一场试验后，他曾下去，也许他跟加勒那跟着探子们游过了约旦河，在他从约旦河对岸回来，在加利斯巴尼亚站在那里。那其他的探子们说，那如果我们开始，那会把我们的组织撕成碎片的，我们真的不能过去。那个灵并没有死。那说，我们不能够要那个，如果我们向会众教导那年，那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不得不清除将近一半的知识了，他们结了两三次婚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告诉妇女们他们必须留长头发，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做吗？他们会离开教会的。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会当成老古董的。耶稣也曾是老古董。我们不能那么做。我们不能那么做。那对我们来说太过分了。你知道边界的信徒去哪儿了吗？希伯来说六章解释了这点。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又与圣灵有份的人，若是被盗，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他到了边界去拒绝过去，就是这样拒绝完全的相信。那加勒做了什么？约书亚做了什么？他们说我们足能夺取那地，为什么？他们持守了神所应许的。那他们说呢？其他探子说，哦，他们是巨人，那他们被高墙围住，那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触碰他们的。约书亚说，我们足能夺取那地。你们众人安静闭口坐下。阿们， 我告诉你们的信心落在神的道上，石头就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了。那石头就不怕了，信心的胸膛上有毛，有大块的肌肉。他说闭嘴。当时说话时，其他一切都躲到角落里去了。没错，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说你们所愿意的，这就是了。我喜欢这样。魔鬼颤抖，罪人醒悟，对耶和华的信心会震动万事。那当你知道你没有行在主的道理，当你知道有些事你该说却没有说，你怎么能够信心呢？有些事你应当教导却没有教导，有些事你又不能说，那当你知道你是错的时，你怎么能够信心呢？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这就是了，就是这里边持守的道，那里没有什么定罪感。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的形式不随从肉体随从圣灵的就不定罪了，圣灵借着道来带领，因为圣灵只能够从道出来，因为这的道就是灵。神真正真实的圣灵只能够说神的话。哦，天哪，天哪，天哪！世界退去吧，撒旦离开我们。不要怕对这座山说挪开，说出来，待在那里看他怎么样的崩塌。是的，如果你受到了什么责备，那你最好安静吧。你只是在胡言乱语，你不是在说真理，你不是在说你该说的事。好的，我们发现那位约书亚在他经历试验后，他看见了一块美地的证据。他站在加利斯巴利亚批评抵挡其他所有人，说我们足能夺取那地，我们能够夺取那地，那是什么意思？要越过去。摩西的想法是什么？显明着迹象领这些孩子们出去，看上去好像失败了。在那持守着的道，死海的城门不能够阻挡他。他走了过去，他得知了仇敌的城门。约书亚，他仰望神的应许，说我们足能夺取那地。没错，在他走到月亮河边时，月亮河怎么样？分开了。阿们，这就是了。他得着了仇敌的城门，月亮河挡住了他，不让他过去得着应许。在他到达那里时，他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为什么？他相信神的道，那是你成为亚伯拉罕种子的唯一的方式，就是相信神的道。当他到了准备征服仇敌的地方时，他怎么做的？神打开了城门，他得去了，他夺去了，过去了。那让第一场的战斗，那跟仇敌的第一场交锋，那城墙如此的高大，他们可以在城墙上面跑马车，他怎么夺去了城呢？他们从他面前逃跑，躲回到里面去了。你的仇敌也会这么做的，但你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他说主，我该怎么做？一天下午就走了走去，他在默想，看见一个手里拿着拔出的刀站在那儿。约书亚拔出他的刀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说，我是这支军队的元帅。我该怎么做？绕城行军13次，然后吹敲，你被得着仇敌的城门，城墙就倒塌了。是的，先生，为什么？他是持守神话语的亚伯拉罕的忠臣。他夺了他面前的每一扇的城门，肯定的。那时间不早了，我得结束了。那你看，那这些宝贵的英雄们，那我在这里写下了一整页。那所有这些宝贵的英雄们以及他们所做的，但他们最后都死了。但随后出来的是那真正信心的种子，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耶稣，一个应许。那亚伯拉罕生了以撒，是的，是按照肉身来说的。那真正的种子并不在那个组织体系里，而是在神道的应许里。神为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并不是通过以撒，而是通过王室的种子耶稣，那才是王室的种子。是上亚伯拉罕的种子，那耶稣并不是个犹太人，他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亲爱的，那你们这儿的天主教徒，祝福你们的心。但在那把玛利亚当作一个女神来敬拜时，你怎么回事？玛利亚只不过是个女人，神拣选的她的只是个孵化器，就是这样的孵化器，这就是女人，这个男人的种子是有关系的。那这事一群混杂的会众，但我必须得说出这个，好让你们明白我所说的。那么就当是听你们的医生，那我是你们的弟兄，那你们肯定可以听的。基督里没有玛利亚的卵子的成分，圣灵因被他吃并没有性的感觉，一点也没有。 但是全能的神造物主创造了血细胞跟卵子。如果那是来自玛利亚的卵子，那神就不会复活了。荣耀，那这个刚刚临到我，我刚刚捕捉到这里。那如果你说我们做什么也没有什么差别了，那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要进一些错误的事儿？如果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神让耶稣的身体复活呢？所以你瞧，女人不可能跟这事儿有关。如果有的话呢，基督的身体就会像他母亲玛利亚了，因为玛利亚在圣灵荫庇的时候有了一个性行为，导致了释放的卵子，那是错的。圣灵借着圣洁的感孕，哈利路亚，神创造了男人的精子，也创造了女人的卵子。耶稣称过玛利亚母亲吗？你在圣经里边找一找，他称她是妇人。哈利路亚，妇人，那是刚刚临到我的，那就是他这样坐在我身上的原因。妇人，看你的儿子，他比耶稣更贴近玛利亚百万倍。基督是神，这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肉身和身体都是。神住在这里面，神住在女人的卵子里面，是无法做到这个的。女人的卵子只能跟我们的肉身有关，但神荫庇的是血细胞，还有卵子两者。如果神愿意，再给他放在一根树桩上，是的，先生，再给他放在任何他想放的地方。这带来的是因为女人堕落了，从这里出来了一个永生神毫无玷污的儿子，是神所造的，由童女所生，身体和魂都是。那为什么大卫说，我必不叫我的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那大卫是这么说的，瞧，魂、身体和灵都是神借着的创造的。玛利亚并不是母亲，她是个妇人，我相信她是个圣洁好的妇人，绝对是的，否则她不可能成为孵化器的。神绝不选择一个肮脏的孵化器，若主愿意，我想今晚穿墙这里，才不会让一个肮脏的孵化器把他的儿子生到的世上。他选择了一个没有认识男人的童女，在圣灵荫蔽的时候，他既没有释放任何的卵子，也没有释放别的什么东西，因为神以他无瑕疵无限的方式在这里面创造了耶稣基督的灵魂和身体。是的，这是童女所生神的儿子。他成就了什么？他打破了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这让我觉得越来越好了。小为什么就在那里打破了仇敌的城门，每个借着性欲生在这世上的人都不能够去天国，因为性是开始的这个的，就在伊甸园里。那为什么他们把自己遮住了？那当他那么做时，他就在那里把这东西打成了两半，并借着什么得知了仇敌的城门呢？首先是取了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把仇敌的城门打得粉碎。信心和应许的王室的种子不是玛利亚的，而是神的甘愿，打破了城门，那就是人类通过了这扇大门，荣耀归给神。神做了什么？当时就夺取了仇敌所有的城门，就夺取了疾病的城门，疾病在他面前无法站立。是的，先生，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在他面前站立，殡葬的队伍无法在他面前站立。是的，他做了什么？约书亚死了，摩西死了，其他所有人都死了，但这王室的种子没有死。死亡无法在生命所在的地方站立。那一城的妇人出来，带着他的儿子站在那儿。耶稣说，小子起来吧。那死去的女孩子亚鲁的女儿，耶稣对那边的未知世界说了一句话，说女儿起来吧。拉撒路死了四天，的身体已经腐烂，他的魂已经离开了他四天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荣耀，这就是他做了什么呢？打破了一切的封印。哈利路亚，在他必须受死的时候，他就不能够留住那个生命了。他本可以不死，在他必须献出那个生命， 他献出了生命，使他经历了一次死亡。他宝贵的魂正如圣经所说的下到了阴间，代替了你我的位置，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这什么？这是王室的种子。吼吼，荣耀！现在我们是王室的种子，为什么？为要持守这道，就像他一样。因为起初的道，道与神同在，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们看到王室的种子摆放在哪里了吗？王室的种子就是那能持守道的。那你们胆怯的，那宁愿向魔鬼和世上的时尚妥协的，我不仅仅是对你们说的，那还有外面的人，你们传道人，我知道你们传讲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我传讲说没有圣灵的奇迹这回事，你该感到羞耻，自称是亚伯拉罕的种子，王室的种子持守着道，王室的种子并不是有人生的与男人或女人毫无关系，那女人就是教会，她跟教会毫无关系，玛利亚跟那种子毫无关系，所谓的组织也跟那种子毫无关系。这是由什么产生的？不是从组织，不是从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会、路德派等等，而是生自神所应许的王室的种子，那才是得着仇敌城门的。城门已经为他夺取了。因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就是真的是个应许的，已经成就了。宝贵的魂下到了阴间，本来是我该去的，但在第三日参孙把城门扛在肩上，那跟那个毫无关系。耶稣夺取了阴间的城门、坟墓的城门还有其他的一切，他并没有把城门扛在山上，他摧毁了他。哈利路亚，他得着了仇敌的城门，那上面的大气层里边充满了魔鬼的权势，天使或任何东西都不能够降临，不可能有重宝，因为山羊的血不能够除罪，在耶稣自己的血除去了罪，而且他升上了高天，掳掠了被掳的，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如今每一个亚伯拉罕的种子，就是愿意付上代价，悔改自己的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被圣灵充满，忍受的试验。当你把世界从你身上去掉，那一切不对的事情，所看上去不对的东西，比如说女人的头发、男人的行为、教会的组织，那以及那里迎合执事的牧师，所有这些的东西，一些世俗的其他的东西进入了教会，那导致这可怜的牧师被踢出了教会。牧师继续前进，神祝福你持守之道。他升上了高天，他做了什么？他刺开一个洞，一道门。亚伯拉罕种子的祷告，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死了，我们就看自己如同已死，葬在基督里，在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他是这身体的头，头在哪儿，身体就跟着的。那么，今早每一个那么做的人，都与王室的种子和他一同坐在天上了。赞美神！城门没有了，你不能祷告到一个地步说啊，我啊有一句话，那他就把他隔绝在那儿了。但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这行走在神的诫命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变得清洁了。我们明白了神的一切的诫命我们都持守了，那么仇敌的每一个城门就都被夺取了，那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特别得着仇敌的城门。哦，弟兄，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当我再回到凤凰城，若主允许，我希望当我走进这会堂时，乐园这些的长凳都坐满了，全福音运动的每一条长凳都坐满了永生神的圣徒，什么样子像基督徒，说话像基督徒，行事像基督徒，神的灵运行在他们中间，如果有人犯罪，圣灵当场就会叫出他来。 为什么做的？那么在祭坛这里的祷告队列里边看到过，所以你必须得回到那里跟你的丈夫和好，去告诉你妻子，今天晚上你跟坐在某个地方的女人出去了。如果你会借着行在道中，听着微小的声音这么做，他必在你里边这么做。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这样罪就没有了。传道人，你不愿意在你的教会里边看到这个吗？走进教会，往下看，这边看到两个女人，两者都敬虔，如圣徒般坐在那里，充满了神的大能，罪就不可能走进来了。一个男人走进来，坐下，圣灵起来说：“约翰·琼森，那你来自某某城市、某某地方，他来这里要寻求身体上的医治。瞧，他在某个地方做了什么事？他做了这个，他必须得回去把他纠正过来，神就必医治那个癌症。”主如此说。给我一个教会，给我十个被神充满的人，神真正的宝石，王室的种子，把这些人聚在一起，你看会发生什么。给我一屋子这样的人，我必指给你看一道光，世人都必奔向他。是的，那正是神想要我们成为的。你们是坐落在山上的城，你们是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特别得着仇敌的城门。疾病是有原因的，这些事儿都是有原因的，神圣灵在这里要揭示那些事，告诉你为什么你没有得着，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需要怀疑的会不会发生，已经在发生了。你要做什么呢？留意那位先知，他们有没有听从那阵的疾风？荣耀归神，哈利路亚！那是好的借助，我不是在责怪那个。我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个。有人说伯兰弟兄不相信，说荣耀归神，哈利路亚。那么就看看此刻台上的我。我相信叫喊说方言在灵里跳舞，但弟兄，当你没有听见的到微小安静的声音时，那就是你失败的地方。就是这个，以利亚知道复兴正在外面进行，他从未从外表来吸引以利亚，但当以利亚听见神安静微小的声音时，他就被吸引住了，他蒙上脸走了出来。为什么？以利亚是跟随着道的亚伯拉罕的种子。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哦，教会，我讲完这样的道之后，我有着什么样的感觉？兄弟离开了我，回头看，看见那些愿意伸手到自己口袋里，食物从孩子那里拿来给我的人，我看见那这里的妇人，也许留着短头发，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在世上愿意为我做任何的事情。一个男人跟这样的妻子生活在一起，我真的是用刀把他切成了碎片，我伤害了他，他的良心低落。然而那个人他依然出去拼命的工作，把十一奉献送给我。是的，我回到肉身里边，这让我感觉很难受。我在说，我说了什么？我不是有意要伤害的，并不是那样的。但弟兄，我亲爱的小弟兄姐妹，如果那是神的道，这是他的灵正在神的道对你成为生命，在审判的日子会怎么样的？我在竭力让你们大家为了日子做好准备。那请你们接受他的话。如果他传讲我任何不是神的道的，不是神的应许的东西，那么就有权来找我。但那是道，是因为我爱你们，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在那条船上，是因为那条船不能带你过去。有天你会粉身碎骨的，你必须面对审判。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但你知道了什么事是正确的，是应当做的，那是神的道和应许，而你却没有做，那会怎么样呢？你会被要求给出理由的，那时会怎么样？在审判的日子，尽早的信息要在那边的屏幕上与你面对面的对峙，那会怎么样？想一想，朋友们， 也许今天结束前就死了，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会死的。今天我站在那里看着我的妈妈，把她抱在怀里，之前我也抱着我爸爸，看着他离开了。我看着个人走到路的尽头，以为他们真的没问题，说布兰迪兄，哦，巴不得我能够活得久一些，但那时已经太迟了。记住，死亡并不改变魂，这却改变他居住的地方。如果你看到那里边有什么东西，那现在理智一些。如果你看到有东西在你那边使你那么行事，有那样的感觉，那是你不该那么感觉的，尽早悔改吧，朋友们。来吧，你并不需要你，你是个可怜的人，活出一个真实王室种子的生命。神极的想要你，让你低头谢夫妇神，你愿意举手说，布兰弟兄，我向神举手。老实说，从我的心里边，那是我想要成为的，那的确是我想要成为的。我在这里边搞乱了，那其实我并不想那样，我想成为今早你所想的。布兰弟兄为我祷告，我向神举手。布兰弟兄，不是向你举手，而是向神举手。在我的心里边，神知道我的心，我渴望成为你说的那一种的基督徒，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现在举起手来说，我要请为我祷告。布兰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他肯定会为你这么做的。我们的天父，在你道的光中，在你复活的大能中，主要我意识到许多时候那些可怜的人用不同的说法被扭曲了，人们几乎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一个人来说一件事，另一个人来说另一件事。在凤凰城这座旅游的大城市里，各种的东西从全国各地涌进来，那既有肉身的，有属灵的。那天站在山上想到这里，神的名一天被妄称了多少次，发生了多少淫乱的事，在街上有多少的醉酒鬼，在酒吧酒馆里等等，许多人宣称自己是信徒基督徒，女人手里边拿着香烟走在街上，穿着不道德的衣服走着，你说这在你面前发臭，这是可憎的，就像一张脏污秽发臭的尿壶。哦，神的一个圣职过圣灵的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儿？知道在救主的鼻子里边是说又臭污秽的气味，这样的事怎么能够在神的国里呢？我巴不得他们知道他们离神的国相差百万英里。神的，我祈求怜悯，没人想去那个失丧者的地方，没人想去那儿，父，让我们众人都远离的。让那个人、那个男人、那个女人的里面依然是一颗好的心，是友善和蔼仁慈的，那只是被魔鬼欺骗了，魔鬼做了那事儿。撒旦，我反对你，因为你是我主的仇敌，你是他道的仇敌。我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命令你，作为一个必死的人，我知道我里面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阻止你，我没有能力是这些女人中的任何一个接近，是这些听录音带或任何地方的男人中的任何一个接近，我没办法使他们接近，我没有能力，但作为一个仆人，我的确有神的道的权柄来传讲的，并对这个权柄负责。外面的警察也没有能力阻止一辆汽车，但有权柄让车停住。撒旦，你最好踩一下刹车，因为我借着耶稣基督吩咐你松开全世界的这些人，无论这信息被传到任何的地方，松开他们，我认领他们，他们被买赎了，他们不再是他们自己的了，他们是被亚伯拉罕王室的种子主耶稣付上的代价所买赎的。你这污秽肮脏发臭的伪君子，迷惑人的，要领那些瞎眼的人进入阴间的坑中，松开他们，我借着永生神靠着儿子耶稣之祭物命令你松开他们。 使他们的魂能被主的祝福和同在所充满，使他们能得见每个仇敌的城门。你要他们等候这个那个别的某什么神圣的触摸等等，但我要说你要失去你的控制了。疾病如何能在加拿高面前站立得住呢？除非那么拒绝仰望那边的应许，那就像亚伯拉罕才能看见数百年后神人的样式显现。松开他们，耶稣基督的名，让那些人走。今早当他们被神的道洗净时，愿神的大能对道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对神的道和应许的真实持守是一种不能被撒旦拆毁的持守。愿每个人都抓住那个应许，说这就是了，我要持守住的。神做了应许，我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我怎么能够怀疑他的应许呢？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继续向前，阿们。我爱他。今早我很眼泪，朋友们，向我们甜美的敬拜，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如果是可能，如果不是亵渎，肯定不是，这是敬虔。让我们向所爱的那位举手说，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对这里的每个女人或女孩说，那就是我的手，神爱你们。对这里每个男人或男孩说，神爱你们，我爱你们。我无法伸手握住你们每个人的手，但神向你们表达了我的意思。那么再唱一遍是转身跟某个人握手，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救恩赎价，在歌歌他。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你不爱他吗？那圣灵的那甜蜜的感觉，这道 是个清洁的过程，把你冲刷干净，使你成为一个新造人。除了说这道比两人的利剑更快，新割里切除一切世上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觉得清洁的被冲刷干净了，接受他，相信他，这就是我们歌唱的方式。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的赎价，再割割他。太奇妙了，不是吗？我真是全心的爱他。让我们试着再来唱一遍，现在大家都放声的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再割割他。